好，我们时间到了哈，那我们待会如果讲完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是结束嘛哈，那大家如果有任何之前上过不理解的，或者你想多听一点的，那希望我再重播一次的也可以哈啊。MP3 跟现场差很多呢哈，那否则演唱会不会那么卖的票卖的那么贵啊哈。但是我们还是会去看哈，很奇怪哈。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哈，我们先上完了再说了哈。那刚刚有谈到那个刮胡二天眼通哈，所以一般我们凡夫对于这种天眼通都会觉得非常的神秘，或者是说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按照佛法的正知见来讲呢，其实这一种神通在解脱上呢，它不是绝对的，就是你纵使有这样子的亲身经验，还是有可能会看错的哦。因为那个大分别大业经里面啊，就是如此，就是有这样子的外道呢，他看到比如说有人他今生做很多恶，但是他往生善去，他就觉得说啊，这样子今生就是我不相信有因果，因为做恶事呢也能够投生善去。那这样子的知见，世尊说我不同意，因为你只有看到他这一辈子跟下辈子而已，你只看到这两辈子有时不准的。所以佛法的正知见有时不是用说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来就是推论它是正还是不正的。所以真正有正见的人，是在内心上对于因果的笃定，对于缘起性功的确定，那个才重要。所以像我们在经论读到，有一些死真的是死的自在的人，他不会说非常希求说有阿弥陀佛啊，有什么圣者啊，死的时候来接引自己。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具备那种功德，自然他就现出那一种瑞相。反而你心整天有这种挂碍的人，通常都会遇不到啦。你一直想说啊，像我们学员常常有那些同学常常在开玩笑，当我们快要断气的时候，吞两颗那个子弹进去，扫出来就不可思议的舍利子，好大颗。所以你看，因为我后来我有看到一些医学报告，尤其我们现代人，吃很多西药，对不对？化学的东西自然扫出来，就很多彩色的舍利花了，真的。因为我看科学报告，他是这样，导师也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精髓，我们的精血也一样，它会让我们的血液，烧出来的时候呢，会凝固，会变很多种颜色。真正，像导师在火化的时候，导师在狮头山火化嘛，我听我们的长辈跟我们讲说，真正其实他那种彩色的反而是次要的。如果那些长老，真的是彩色的，烧出来彩色，那些不是很特别。那个停尸房的人，跟我们的师长讲说，他说真正特殊的，是他烧出来的骨头，如果是一碰它就变成粉的，就证明他以前吃很多西药了，吃很多西药，就是那些骨，一碰它就碎完了，然后变成粉那一种就是，但是也不代表没有修行啦。那真正比较特殊的就是，如果是用脑非常有正知见的人，就是脑壳，生烧出来的时候，它的那个纹路，它的纹路是一条一条是很清楚的，所以导师留下的那个头骨，听说是蛮大块的，你没有听说吗？我也没有，因为我们市长不给我们看啊，他们一捡到的时候就盖着了啊，因为他说导师不是很重视这个。但是那个停尸房的人啊，就是那个烧拿出火灰烧完了推出来的那个人，他会跟人家讲嘛，就这样辗转传过来的啦。但是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稀奇啦，因为导师本来就是头脑非常好啦，所以才会有这样。所以我们如果常常 不如理思维的人哈，搞不好烧出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来的哦，搞不好是一团哦，陶师听说是他的头可是蛮完整的，除了那个纹路很漂亮哈，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经脉啊，烧出来那可很漂亮，而且他头可里面哈，听说是粘满什么什么的这样。啊，就是里面有粘那些东西呀、啊，这样，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师长不可以讲这种啊，因为导师不重视这个，所以我们也不会拿出来看，我们也不会要求，因为其实导师的著作里面常常在提，真的是我们本身常常有如理思维啊，有跟法相应的人啊，其实都这种其实不用担心。大家有听过那个鸠摩罗什法师他烧是什么东西没有烧坏吗？舌头，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翻译。所以你看我们说法的人也一样，比如说大家要跟别人传教说佛法也是，当我们理解不是很正确，那讲的好像天花乱坠的时候啊，有时搞不好不是十灿莲花，搞不好等一下引导人家去错误的地方。所以大家虽然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师父你们都好像很轻松啊，靠个嘴巴来吃饭啊，大家不知道呢，我们如果是懂得佛法的人，有时我们讲啊，像之前就有一个菩萨来问我说，哎，如理作意这几个解释怎么解释，我看到有一些菩萨真的好用功哦，第几页第几页他都看完了，然后他就拿来问我。但是有时因为我本身如果没有预习或者是没有详细的记忆啊，有时太累什么记忆力不清楚的话呢，都会讲错。像我后来其实我已经有澄清两次，我不晓得那个菩萨有没有知道，因为之前我跟他讲的时候我有一个解释不是很对。像这种我是觉得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当然师尊也不会说你讲错我的法你就要堕恶去，佛陀不会这样，因为我们凡夫嘛都是边学，那错了就忏悔就改过，那我们当然是这样。所以像我待会就会讲到我那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是在阿罗汉的时候呢是一定要讲到的观念啊，那我们要朝这一些内容上去学习，这个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啊，上个礼拜也提过。所以这一种禅定或者神通，我们像导师很多人都以为他不重视这种神秘的经验或者禅定，其实我是觉得导师因为读经论读得太多了，像我所讲的用天眼通天耳通看到的这种业力轮回啊，都还不是真实的，原来这一种在中阿含经就有了。我看到那部中阿含经我很惊讶，所以很喜欢，我这次暑假回去就要跟那边的朋友们解说这部经啊，叫分别大业经，因为这部经真的讲得很好，改天有 MP3 我再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刚有同学跟我讲说我们放假两个月是不是要给一些功课大家三个月啊，有那么长啊，七八九三个月，你如果我们出家众结下也是三个月的你们也结下三个月不错那大家其实真的是要自己如果是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鞭策自己我是觉得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功课。那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下学期要上什么课，那我不是有请大家登记 MP3 吗？你就回去好好的听，比如说后观院长讲的大乘不共法章大家回去先听我还没有讲的你就先听一遍，那我讲错了你可以纠正师父那这样子很好啊。那如果是我是觉得你如果觉得自己以前曾经有一个张老师大家知道吗？电话服务长那个张老师，他其中有一个神明县，他其中有一个老师是慈济人，那他有一次来福岩，他刚好来散步放假，那他不晓得怎么那么业力牵引碰到我 聊起来的时候呢，他就突然跟我约时间说，师父你有没有空啊？他就跟我聊了几次，他觉得可能很相应还是什么，那他就约时间，他就有一个礼拜天特别来找我。我就问他说什么事情，他就说他已经当这个生命线的电话辅导已经好一段时间，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要训练新人了，不断在训练新人。那我说那很好啊，利益众生啊，吼。但是他后来跟我讲，他说其实辅导这种他有一些是固定的，就是你什么情绪他听你的话哈，你电话有一些标准答案啊就是这样套上去跟你讲啊，刚好有对症下药的，你就哇非常受用啊，这个哈啊，对不症下药可能在尝试。那这个老师跟我谈过，他就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烦恼没有办法处理啊，他会处理别人的烦恼。我就觉得、哎、好奇怪哦。如果是我们佛法里面的道理刚好跟这种辅导是有一点类似，但是不同的性质，我觉得也是在这里。佛法是这样，你本身如果没有自尽其意的话，是不可能做到自利利人的啦。所以你看导师才会讲要尽心第一，利他为上，一定先尽心的。你尽心做不到的话，你怎么能够利人家？别人问你说，师父你讲安波念你有做过吗？没有，没有怎么办？我是听你讲的呢，还是要听导师写的、啊、比较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本身、哦、不管你学不到那么广没关系，至少你有一门深入啊、哦、你有自己的专长，所以本身就是要有这一方面。所以这个老师跟我提过后啊，我就跟他讲说，你每年你没有安排自己静下来的时间吗？难道你每个礼拜就这样做电话辅导，你觉得你觉得这样子帮助人家很好，但是我们的内心有没有真的得到法喜啊？像刚刚讲的、哦、法喜有没有？所以我后来就鼓励他说，你倒不如、哦、寒暑假有空啊，因为他是教书的，在国中教书，那我就说你寒暑假、哦、不妨去找一些禅修的活动、哦、去参加。哎，他果然后来有去参加法鼓山啊还是别的。所以大家如果这三个月解下安居、哦、怕自己懈怠的话，除了闻思啊听什么的话呢，去参加一些课程，真的如果我们知道慧乐讲堂这里有什么活动，可以来这里帮忙做出工啊，也很好啊。我们那个性质啊，他大寮很需要人家去帮忙啊啊，大家有空、哦、可以发心来一下啊。因为真的我们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就是信心那么坚固啊。哎，那如果是我们让自己继续的话，我觉得是蛮好的。哎，有时我们不知道环境对我们那么重要的时候呢，一旦我们养成啊恢复到原来懈怠的境界的时候啊，要提起来是很难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我看我们这一班啊，从头到尾这样子一直上到现在的，那一直不断换脸孔的都有哎、哦、两种都有。所以我自己，大家也许你感触不是很深啊，因为你坐在下面嘛，但是我在这里面对大家的脸孔我感触很多哎。我看到什么？看到无常啊。看到无常，真的没。虽然我们都是在学习哈，但是有时也是蛮想的，就是自己能够一直这样精进下去哈。但是累了，有时还是要休息啦。哦，累了啊，嗯。所以功课，我是觉得，我在大家，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实哈。大家在这里也许看到我看到师父是这样子，其实我在学院是非常非常酷的人。我在学院哈，我不有客人来我不出来的哦。所以大家那天金刚法会碰到我的人是，我是出来找一个我们的老师啊，他带他的父母来皈依啊，否则我吃饱饭就上去房间了啊。所以有几个同学遇到我好开心哦，看到他们的样子哈、哦，师父你讲要找你，我终于找到你啊。 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我像在学院这样子给功课你们的话哈、哦，也可以啊哈、哦。那你们等一下下课过后再来找我比较好哈、哦，不然我看下学期没有人要来上课。那休息一下也好的啦哈、哦，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我们讲哈、哦，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讲义刮胡三天耳通，天耳通这里也没有很难呐、啊、就是听到所有的，包括天或者是鸟兽的语言呐、啊，就能听得懂。大家也许会想说，如果我们耳朵啊都能够看到、听到这样，眼睛都能看到这样，我们不是很恐怖吗？你们会觉得哇，是不是鸟声啊、虫声啊，什么整天在你耳朵里很多，你都听得懂吗？会吗？不会，为什么？啊？嗯，对啦，他要想听的时候才听得到啦。啊，就是他作意的时候啊，也不是想啊，其实他作意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的功能的，所以你看世尊他要帮人家看过去无量劫之前啊，他是要作揖一下才看的、啊，哎，世尊也是这样、哦、阿罗汉也是这样，但是世尊是比较自在啦、哦、所以他随时都能够入这种禅定。那真正你要有根本通的话呢，那这一些很多其实是在定中才能够做的作用了哈。刮胡四。那他心通就是知道他人心中所想象的啊，这个是我们最怕遇到的啦，对不对？是吗？嗯，因为我们做太多亏心事了。但是人很矛盾哦，有时又很想知，希望师父知道我心在想什么哈。嗯，人总是这样哈。刮胡五宿命通就是知道前生啊。前身的网因啊，做什么业，从哪里来？漏尽通就是断尽烦恼的情况啊，知烦恼彻底已经断尽。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哈、啊，他不会不知道自己断了什么烦恼的啊，只是说有些他不会一个一个名相念出来，像周利盘陀伽，有听过吗？哦、啊，周利盘特那个少地少心地那个哈、啊，那一种你要叫他把。什么星星说法全部背出来，我看他背不出来 哦，但是我想他一个总的这一种解脱烦恼贪嗔痴他应该是很清楚、哦、圣者都很清楚。那第三六通中的漏尽通是一切阿罗汉所必有的、哦、第六个、哦、那其他的五通就看定力而定。那虽然说六通无碍，但所知所见的广狭不同，那唯有佛才是究竟啊。那这一些譬喻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哈，大智度论也很多，我们在这里就不讲。再来六通过后呢，就三明。三明其实是六通其中的前面啊，六通的前五通是通于外道，但是三明是不通的，是佛法专有。三明就是天眼明、宿命明还有漏尽明。为什么要用明呢？相对无明的话，明就是智慧，对不对？只要得了智慧，自然就有天眼通、宿命通跟漏尽通。漏尽明啊，都会自然就有的。所以你说要不要有神通才看得到过去跟未来？不是，你只要智慧够力啊，能够得解脱的话，自然你就知道。在这里导师你看到有讲了，第二天眼是知未来，宿命是知过去，漏尽是以外呢，特别说这两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于三世业果明了的重视，就是修行人、啊、他一定是过去现在未来都非常清楚的，不会说过去造了什么业自己模模糊糊，这样子哪可以当圣者啊。所以真正的缘起正见我们之前有上过很多次哈，就是从凡夫一直修到阿罗汉最究竟呢，他都是讲三世的，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 没有任何一种修法只是讲现在的，讲现在那是因为对治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提起正念的心，所以才讲正念现在。当然正念现在它前一念也就是过去，后一念也就是未来，所以有一些禅师说它没有第二念的，每一个念都是过去的一个念。禅宗也有这样讲的哦，他就说你现在讲当下，那个当下其实就过去了，你讲当下它就过去了，所以你说有没有当下不可说。对呀、啊，对不对呀、啊？啊，你说你闻到那个臭味，当你讲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是讲当下是一个时间点的方便观察啦，是让我们做观的时候一个方便的心。我们待会讲到正念正知的时候，我们就会再解释哈。好，下面赞颂阿罗汉的功德，如明日还有莲花。哦、我们看下一页173。阿罗汉如日明日啊、哦、如这种太阳光一样，那证得阿罗汉的圣者，那智慧断尽烦恼，明净非常、哦、处对境界，那都是明相应处、哦、那永恒都保持不动。看第二，阿罗汉的功德，那经论上都用六横柱、哦、来形容。六横柱很简单，就是六境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不动念，那就叫六横柱、哦、就叫六横柱。所以真正解脱其实他没有说长了一个脚、哦、没有长了多了一个头，没有，他就是还是保持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呢，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知，那这个就是不动。那念跟智呢，这个智啊，正念正智的智啊，也翻成正知啊，知道的知，这两个通用、哦、在阿含经。我们说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请问吗，就说我们谈正念啊，就是我们说当下的这一颗心念念分明，对不对，叫念力嘛，对不对，叫念力，巴利文叫萨比。那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问说，诶，我们在动手术的医师啊，啊，或者是我们做什么非常操作非常严密的这种科学研究啊，那一些工程师他们有正念吗？有念力吗？有，分秒都不能错误，对不对，计算，否则比如说你看上星球月球的这种火箭要上去的话它都不成功，对不对，所以这种计算它是分秒都非常谨慎，所以这种念力是很强很强很强。那我之前有跟大家区分说，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正念跟这一种世间的念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念本身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我有写在黑板上哈，念本身在佛法里面讲它有自己的一个相貌，它的相貌就是除了铭记不忘啊，念念分明之外呢，它要忆取它自己记取啊，它所学的内容就是文思的内容啊，这个才是佛法所有的正念。那当然我们所佛法所熏习的那就是十念处啊八正道啊这种，对不对，那我们所忆起的所铭记不忘的也是这种法的内容，那个才叫做正念。那如果你的念力是用在不对的地方上，那个不叫正念，知道吗，那个叫专注力非常好啊。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正念，经典里面讲的都跟正智啊结合在一起啊，那它的一个相貌是这样。那作用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念力专注的时候呢，那我们能够专注跟非常不会忘失。所以我们比如说在听课的时候啊，大家听开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非常有正念的话，我们旁后面啊，或者是有车声啊，有人在按喇叭，我们不太听得到，听到也很快就过去，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在专注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那现起的话呢，如果正念现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禅修里面或者心安住的时候呢，有这个念力啊，正念的时候呢，它是能够停抓住那个目标啊。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安波念呼吸，那我们的心就会黏在这个人中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所缘境，你会黏在巴利文的形容词叫骑上去，骑上你的所缘啊，就很像骑马。你看我们如果是拉着一只马，如果那个马是你的所缘的话，你拉着它容易调伏吗？能够调伏那个马吗？不容易。所以巴利文它形容是骑上去哦，骑上去就是驾驭那个所缘，那你的所缘才会被你控制，就会你要让它一直住着才有办法住着，这样子才能养成定力。所以我们念佛也一样哦，不要念念念到哇好像很法喜啊，但是自己快要睡着了、啊、那一种不叫做念念分明。念念分明的话，就是你的佛号你纵使已经停着不念哦，他那个佛号好像在那个影像哦，好像在不断的在出现在你的眼前，非常清楚，就是你在驾驭了这个佛号哦，让它不断成为你的所缘，这个就是念力。那因为我们专注嘛，所以它除了专注的功能，它还有记取记忆的功能啊。这个念力就是它会让我们成就禅定 Samadhi 啊。再来就是如何能够让它升起呢？就是正念的正因是什么呢？起因是什么？就是强而有力的想，还有思念处啊。那个阿昌查禅师哈、哦，有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他说：“我们凡夫如果要常常训练这个专注的心，有时不太容易，对不对？但是如果当我们升起惭愧心的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哈、哦、会不断的加强。”哎，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有一点这样子的体会，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你看为什么有一些古德说我们在。我不晓得法鼓山好像也有、哦、以前我们在学禅修的时候，中国啊，中国这一系呢，他们有教我们说我们要拜这个蒲团，我们要做之前啊要拜顶礼这个蒲团。为什么？我希望这个蒲团啊能够让我做得安乐，能够在这里能够体验佛法，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惭愧自己，所以呢他会向这个蒲团顶礼三拜呢，然后他才坐下去。所以当我们的心、哦、产生这一种惭愧的时候、啊、通常善法专注力、哦、比较强盛。所以大家有参加过这一种忏摩吗？往昔所造诸恶业这种忏摩有吗？没有的举手。没有参加过的忏悔法门啊，没有没有，以后我们找个机会来忏摩一下好吗？又可以减肥、哦、当然不是为了这个啦、哦、真正忏摩的意思、啊、就是我以前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啊、就是当我们自己烦恼太重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说能消业障，至少说我们自己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世尊在世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在哪里，那现在我出生了，世尊就不在了，所以你看自己的福报多么的浅薄，那这样子让自己升起惭愧心的时候啊，那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呢，当自己感伤的时候，有时我们一坐下来啊，我们的专注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大家你有试过吗？当你想一个人想到很伤心的时候啊，什么声音什么东西都干扰不到你的，有吗？有哈啊，你把那一种心力啊用在学佛上，那个不得了呢，成就正念正知了 啊。所以你看、哦、我们凡夫其实人、哦、有情的三特胜、哦、都有这样子的，都有这样子的潜能的、哦、如果我们把它转移在正法上、哦、那就不得了，真的、哦、不得了的、哦、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说自己觉得自己坐下来每次都散乱心很强的、哦，那就是没有做之前就是拜佛， 我以前啊，我自己在家，因为我家非常多个兄弟姐妹嘛，大家有看过那本书知道吗？哈，九个嘛，哈，嗯，所以很多人才说，师父你能出家那是很正常的，那么多少一个你比较好啊，少一碗饭。当然也不是这样了哈，但是我自己有感觉到，就是因为父亲很早往生啊，所以母亲带那么多个小孩子，一定是争吵很多的嘛。所以我自己从小哈，有一次哈，有一次我姐姐还有我哥哥，因为都有成家立业了嘛，小孩跟小孩争执，因为小孩争执，所以变到大人也争执，很正常的嘛。这个大家应该都会有遇过嘛，哈，嗯，那最好不要遇过了哈。啊，我们遇到的话呢，我很小的时候，我自己学佛过后啊，当我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关在房间，都不要去听，因为我们小嘛，你也不够姐姐讲，也不够哥哥讲，你站在中间会打扁而已了哈。所以我就在房间。我有一次呢，我就是感触很多啊，感触很多。我想到什么呢？想到说，你看我们爸爸那么早走了，妈妈年纪那么大哦，大家怎么还为了这种小事都这样？我很小就会这样想哦。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呢就是在门封上塞给我姐姐看，因为是她发起的嘛，这个战争是她发起的嘛，啊就塞在她门上让她看。哦，我看了，我姐姐看了，哦，她说她有在哭啦，然后呢她就是又跟我谈说啊，以后如果她有这样的情绪要提醒她。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多业障，为什么自己福报那么浅哈，父亲那么早就不在。所以我刚学佛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开车，这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开车到寺庙，比如说慧律讲堂也好，比如说慧律讲堂整天大天都没有人嘛，我就是趁那一些没有人的时段呢去拜佛，这样我都去拜佛，拜了累我就在佛前睡觉了呢，隔天才回家这样。因为我们那边是居士林啦，不是寺庙，是居士林，就是晚上没有人的，空空的一间佛堂，那我们都是这样啊。所以功课是自己定的啦，啊，功课是自己定的。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心啊，做哪一行哪一个法，自己觉得比较有法喜，自己要持续啊，多少每天做一点，那我们会觉得自己比较踏实一点啊。那这个就是学佛一个 comfortable 啊，让自己舒服了哈，内心舒服啊，嗯。所以我觉得拜佛是蛮好的，我不晓得大家啊，拜佛蛮好的，嗯。我是特别拜观世音菩萨的哦，但是我修是修安博念的哦，很奇怪哦，啊，嗯。可能是因为从小就觉得这种大悲心啊很需要用在我的家庭上。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正知啊，正知正念就是刚刚所讲的哈，就是这一种铭记不忘，或者是串习过去所修习的诸法正法。正知呢就是完全清楚了知，这个叫正知啊。所以我在黑板上也有写哈，正念跟正知，正知。但是在藏文哈，藏文啊，这个正知啊，很奇怪呢。在藏文，它的意义哦，它不是正确的知道。我们汉文都是讲说正知就是正确的了知，对不对？啊，但是藏文的解释不同哦，它那个正哈是正在进行式啊，当下。当下的了知，那个叫正知，藏文哦，藏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哦，啊，所以有一个法师呢就觉得说，两个解释哈，应该要结合起来，可能很好。就是当下，因为我们的心都是喜欢飘过去，心未来，对不对？啊，那我们如果让心都正在活在当下，正在进行当中，那了了分明的话，那这一种心是比较不会去做恶事的啦。我们也比较清楚说，诶，我现在起的这个情绪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家人，我身边的人， 如果会的话赶快收起来啊，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有时不太了知，所以才会爆出来，才会跟人家道歉。什么会道歉我觉得还好呢，这个时代哈，会道歉的人很好，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会道歉，很奇怪哈。所以我觉得至少佛教里面有惭愧忏悔法门，这种我觉得是蛮好的哈。因为惭愧心是大地法，大家知道吗？善就是在心所里面，它是属于大善地法，很多法都是从惭愧心生起来的，很多很多的心所啊，善的心所都是从惭愧心生起来。那我们如果没有惭愧心，学得很少，怎么会用功？那如果没有惭愧心，觉得自己不是很圆满，怎么会对人家会改善？对不对？自己的行为怎么愿意改善？那就是觉得自己不足嘛。所以惭愧心是一切法的根本哈。好，那这个就是正念正知。那阿罗汉在出对六境的时候，不管是合一的不合一的，都会因此而不起嗔，不起贪，不起痴。第三，那一切的八风呢，在这种圣者的心上呢，都不能够影响，叫八风吹不动。那论点上的八风也叫八种世法，世间法，八种世间法就是我黑板上所解的利啊、无利、名欲、欲、非欲、赞、悔、乐跟苦，这八法就是八风吹不动。那阿罗汉呢，能够做到如此，那才是真正的最高尚的圣者。那他的心境呢，是如这个经文所写的。六路处常对，就是六根对六境啊，他还是常常经常都是要面对的，但是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地观法生灭。如地观就是真实观嘛，如实的观呢，一切法都是生灭，灭已，即灭为乐。那导师在我之前的讲义我有引，153页，大家有空回去看一下153页注脚，就是这个偈颂呢，其实在解释生灭法。导师在里面呢有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圣者他在观生灭法的之间呢，他是知道说有生必有灭嘛，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圣者还多了一层，多了一层智慧啊！我们都知道说有生必有灭，那圣者多了一层，就是他知道为什么生会导致灭，这个中间的联系圣者了了分明，就是为什么有什么东西联系让他生了，他必会导灭。那这一种圣者，他因为活在世间就不能够离开生灭嘛，那他在灭的过后呢，他要令他这个联系啊，他要让他断，这个就叫圣者。灭了不再生，那就叫圣者。因为已经升起的，我们不能让他不灭嘛，对不对？但是灭了让他不生的话，这个就是圣者。那虚云老和尚讲了一句非常实用的话，大家可以抄一下，因为很简单，我念一下你们抄。虚云老和尚啊，有这样子讲，我们修行人，要有四句话要记得，就是消得一分习气，消得一分习气，变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烦恼，辩证少分菩提。写得到吗？消得一分习气，辩得一分光明，忍无可忍的忍，忍得得到的得，忍得十分烦恼，十分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忍得十分烦恼，辩证，证悟的证， 正少分菩提，辩证少分菩提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忍得百千万分烦恼，那当然能够圆满菩提咯，对不对啊？所以像虚云老和尚这种话，我觉得是就是从凡夫慢慢做起的话，哎，这个是非常实际的啦啊。我们自己有没有消得一分习气，内心有没有多了一分光明，我们自己清楚的啊，我们自己清楚的啊。有时我们可以为了一个人改习气，但是我们有时不愿意为了觉悟哦改习气的哦，很奇怪的哦。你们有觉得我们凡夫是这样的？有些人啊，我们可以为了一个人改变习气，本来我不喜欢吃辣的，因为我的老公喜欢吃辣，所以我要培养吃辣的习惯，好奇怪哦。但是如果佛陀说你嗔心不好，你应该要把嗔的习气改掉哦，你会跟佛陀说这个太难了，师父，佛陀太难了，因为嗔就是我们欲界的根本烦恼嘛，要慢慢改啦，你要给我时间啊。所以要消得一份喜气，我们才能够有一份光明哈。那如果我们能够忍得烦恼的话，十分烦恼，那就能够体证少分菩提哈。OK， 那在第四阿拉伯数字四哈，就是经论在形容这种圣者，凡夫如乌云密布哈，这个当然是了。出果呢，开始乌云散开，见到一点点太阳。那二果到四果呢，就逐渐逐渐散开，哈，到了阿罗汉就明净，如万里无云，晴空万里，哈。第二，这个是日光浴，哈，过来就是莲花浴。那莲花浴也比较简单，阿罗汉因为处对一切，那都不为四法所染，那就如莲花处于污泥而不染啊，这个比较简单。好，再来第四，最后啊，谈完阿罗汉过后呢，导师跟我们介绍就是圆觉或者叫辟支佛。圆觉跟声闻有什么不同？第一，三乘共法的教化主基，主要的根基是声闻圣，那上面已经大概说了，接下去是最后的是圆觉乘。那从断烦恼来说，得智慧来说，其实它是跟声闻是一样的啊。我考考大家，我们断见惑断几个惑啊？断几个见惑？八十八。修惑呢？十，加起来呢？九十八啊。所以你要记得九十八随眠哈、啊，因为我们才上过没多久而已呢。那我现在问归敬三宝章的，你们不是弄忘光了？那他的辟支佛或者圆觉主要不同处是在哪里啊？第二项，括弧一，不由他觉，就是无师自悟啊，不需要经过老师，他都能够觉悟哦、啊，见落叶无常就能够体验缘起即灭，但是他不能够大转法轮啊，但是呢，他比起声闻的弟子，听闻师长的教诲而成道，略胜一筹啦啊，略胜一筹。比他立根。括弧二，那当然这种不由他觉的智慧是远离而来，从远离而来，远离就是远离愧闹，远离人事。那他这种圆觉比较喜欢修十二头陀啊。那在没有佛法的时代，常常现出家相说法，不太会说法啦，不是随言说法，其实说不会说法好像也是比较严格一点啦、啊，其实也是随缘说法哈，那会现神通。那十二头陀的话，就是我们住脚二十三啊，住阿兰洛，就是住那些空闲处啊，叫住阿兰洛。常起食就是要去托钵起食，吃地起食啊也一样哈，就是一家一家或者是有僧轮吃地。 瓜胡寺第四种头陀是一坐食，一坐食呢就是坐下去吃饱了，你只要一站起来离开啊，屁股离开你的座位，你就不能再吃，叫一坐食啊。所以有到目前为止还是有蛮多人做这一个的，做这一种苦行啊。但是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好苦行啊，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很丰富嘛，他可以一次过把三餐的量全部隆隆拿来啊，他可以慢慢吃啊，哈、哦啊，有些人听说是这样啦、啊，那这样子其实好像没有一坐食的意义哈、哦，嗯。那第五节量食，你看饮食之节量也是苦行之一呢，所以有一些苦行其实没有很困难呢，啊、哦，再来中午中后啊，中午过后不饮姜啊、哦，不饮豆浆啊、哦，不饮什么浆啊。最近新闻还说我们的豆浆是从哪里来的啊？哈，说是韩国发明的哦。那个报纸在抓狂哈、哦，那个、嗯、刮胡七粪扫一，什么叫粪扫一？哈，人家丢弃的布啊，或者是包死尸的布，日本啊都是不日本嘛，印度啊、哦、死尸都用白布包，然后丢在旷野里面哈，就是粪扫衣，淡衫衣就是只有三件衣，叫淡衫衣，出家众啊哈，修行人，总监住，那就是在坟墓上住哈。第十树下住，树下坐，树下坐就是在树下坐，不能够树下卧，叫树下坐哈。那陆地坐呢，就是你的头顶上是天空。啊，那你就坐在那种地方。第十二最后就但坐不卧，这就是我们中国很流行的不倒单啊、嗯、导师也说了，不倒单其实不是不睡觉，是不躺着睡而已啊，不躺着睡啊。有啊，我们还是有认识的人还是在修这种呢，还是有在修这种啊。嗯，好，接下去第二圆觉的意义。传说中大众共住的圆觉、哎、有大众共住的圆觉，就是跟大家一起共住，那本来是声闻根性，但是因缘成熟，那自然称为阿罗汉果，不过因为他出生在没有佛的时代，所以叫圆觉、哦、第二，那这类圣者叫辟支佛，或者叫独觉，或者叫圆觉，就是因为主要就是也是观缘起而成道，就是缘起的极灭跟流转啊。第三，那正得辟支佛果跟阿罗汉果地位是相同的。好，那这两种常常被形容为二圣或者声闻圣啊。那如果相对于大乘的称呼，那就形容为小乘啊。但是现在学界上比较少人用小乘了、啊，因为小乘有一点贬义的感觉，这样。嗯。那大家看一下注脚二十四哈，注脚二十四，独觉里面呢还有两种特殊的名称。注脚二十四啊，最后一行叫灵角喻独觉。就是独觉里面还有分灵角喻，灵角喻大家知道吗？麒麟有灵角啊，什么意思呢？一个角的意思，一个角，一个角的时候就是他是这种辟支佛是绝对独居的，不跟人家住的，叫灵角喻独觉。那步行独觉呢，就是以前可能是声闻啊，跟别人共住的，那后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自己成道，所以没有佛的时代，也就叫独觉啊。所以他其实就叫步行独觉的意思。以前过去是跟人家共住的了哈，声闻根性这样。好，那我们的三生共法章就到这里结束了哈。嗯，大家如果放假有时间，我是希望大家因为大乘不共法章，有蛮多需要详细的解释。那大家如果在这三个月当中能够事先听我们后观院长的 MP3 的话，也许会收获会更多啊、哦。嗯， 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好。啊。生的时，因为生谈生灭是有违法，有违法。那凡是有生的东西，它就有生了之后，它就必然会灭。有生无不灭嘛，有生无不死。这个是在有违法上讲的。你如果要在无违法上讲的话，当然呢、啊，根本就没有一个生，也根本没有一个灭。这样，在有违法，因为它这个偈颂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前面那一段是有违法来的，诸行无常。嗯，好，还有什么疑问？是啊，哦，涅槃还有波涅槃啊、哦，涅槃就是。无就是我们讲的无漏无为哈，涅槃就是解脱烦恼的意思。那贪嗔痴永净叫涅槃啊，贪嗔痴熄灭。波涅槃多一个波的话呢，就是因为证悟的觉者啊，他还是跟我们凡夫一样啊，吃睡什么都一样，只是他在智慧上比较解脱，对不对？那波涅槃的话，他就是舍弃这个五蕴身啊，进入。真正的这种无为的境界，它就没有这个报体的，哎，就是我们凡夫哦，不管是我们怎么爱护它、疼惜它，凡是有这个报体的，都还是多多少少都有点苦的啦，是吗？哎，真的，不管我们的报体多么有福报啊，它都是不自在，都是不自在。嗯，好，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是今天到这里了哈。那希望我们大家下学期还看得到大家一起来上课，好吗？好，嗯。